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2月29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川普总统星期四指责中国协助向朝鲜运送石油，虽然中国声称并没有违反联合国有关限制向朝鲜运送石油的制裁决议。川普星期四在推特上写道，逮个正着，对中国允许石油进入朝鲜感到非常失望。如果这种情况继续发生，朝鲜问题永远不会有友好的解决办法。韩国一家报纸星期四早些时候报道说，中国和朝鲜船只非法在海上对接，将石油运往朝鲜。联合国安理会上个星期对朝鲜最近的远程导弹试验做出了回应，宣布采取新的制裁措施，限制朝鲜获得石油。朝鲜去年11月又试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许多美国专家警告说，这种导弹可以打到美国本土的任何地方。制裁寻求把朝鲜的精炼油进口削减90%，规定每年最多只能向朝鲜出口50万桶精炼油和400万桶原油。中国一再声称执行了对平壤的所有制裁决议，但是美国、韩国和日本怀疑中国在执行联合国协议方面有漏洞。中国国防部发言人任国强大校在最近的记者会上被问及中国船只是否向朝鲜非法运送石油，他重申中国跟中国军方严格执行联合国有关朝鲜的决议，他说你提到的情况绝对不存在。纽约市北部的布朗克斯区一座公寓楼着火，十几人丧生。纽约市长白思豪说，大火中有12名纽约居民丧生，其中包括1岁的孩子。纽约消防局长奈古说，星期四大火的规模史上少见，造成多人丧生。当局出动了大约170名消防员灭火，抢救了若干逃离的居民。这座没有电梯的5层公寓楼在星期四寒冷的夜晚起火，原因目前不得而知。纽约官员说，至少4人在大火中受重伤。公寓楼靠近世界知名的布朗克斯动物园。印度金融首都孟买星期五一栋4层的建筑着火，至少15人丧生，数十人受伤，死者大部分是女性。火情在凌晨1点在最顶层的餐厅开始，很快就吞没了整栋楼。印度总统考文德通过推特向死伤人员的亲属慰问，并祝伤者尽快康复。印度媒体说，过去几年来，一些高档餐厅陆续搬到市中心的这栋楼，那里成为一个很受青睐的夜生活中心。着火的建筑内还有一些媒体的设施，至少3个电视频道由于设备受损而停播。当局正在调查着火原因。寒冷的天气笼罩了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将一直维持到新年。气象预报警告说，气温将大大低于冰点，应注意防止身体失温或冻伤。美国国家气象局说，在明尼苏达州的国际瀑布城，最低气温跌至-37度，打破了1924年-32度的记录。星期四，在佛罗里达州的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发文说，美国东部可能会迎来有史以来最冷的新年前夕。川普还拿全球气候变暖的题目开玩笑，发推说，我们国家现在要能受益于一点全球变暖就好了，其他国家不需要，原本还要花几万亿美元来阻止呢，多穿衣服。在宾夕法尼亚州西北部，人们仍在努力从几天前降下的1.5米积雪中拔出汽车，气象预报说马上还有25公分的降雪。脸书说，他关闭了卡德罗夫的账户，是由于这位得到克里姆林宫支持的车臣领导人是美国政府予以金融和旅行限制的目标。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语训练班上课了，我是杨林，
我是 Kat。 杨林今天要教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去海边冲浪。
The waves are huge and just perfect for surfing.
要去看一场糟糕的情侣约会。
Otherwise, you're going to be single in about 30 seconds.
要谈谈出席社交活动的礼仪。
Don't get drunk or talk too loud or draw any attention to yourself.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小心眼儿。
嗯，听着不错。
Of course. 不过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先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Today 我们要学的词是
like-minded.Like-minded is spelled L-I-K-E-M-I-N-D-E-D. Like-minded.
Like-minded 意思是想法和目标相同的。维基解密的创始人阿桑奇频频登上新闻头条。
He founded WikiLeaks with a group of like-minded people in 2006.
他在2006年与一群志向相似的人共同创办了维基解密。
Occupy Washington protesters encourage like-minded people to join them on the street.
占领华盛顿的示威者们邀请跟他们目标一致的人加入他们的行列。
The speed dating agency brings like-minded single people together for social events.
这家速配机构给志同道合的单身男女创造社交的机会。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like-minded, like-minded, like-minded.
Like-minded, 志趣相投的。If you want to start a business, you better find a like-minded partner. 如果想要做买卖，最好找个志趣相投的合伙人。这样说对不对啊 ，Kat?
That's correct. But if you really want to make a wise decision, you should listen to all kinds of opinions, including those that are different from your own.
嗯，对，兼听则明嘛。如果只听和自己想法一样的意见，那就可能会出现 group thinking, 群体性思维，也就是单一固定的思维模式。
Exactly. Don't brush off other people's ideas. They may be good, even if they're different from yours.
没错。在下面的美国习惯用语中，咱们就来教这个 brush off。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48讲，我是杨林。
Well, sure, Doug Johnson.
我有个朋友最近想买车，他看中了一辆敞篷车，可是这辆车的车评并不好。我给他看了关于这辆车耗油和需要维修的车评，可是他竟然听都不听，就想买这辆车。忽略这些可是买车的大忌。这也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brush off. Brush is spelledBRUSH and off, OFF, brush off.
Brush 是刷的意思 ，brush off 刷掉，引申出来就是忽略、不理睬的意思。上面的例子中
，My friend shouldn't brush off the poor ratings of the convertible.
我的朋友不应该忽略这辆敞篷车很差的车评。在下面的例子里，这对夫妇可真不应该忽略检查人员给他们的忠告。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来听听看。
The homeowners were told by inspectors that they ought to move their home further from the river. Instead, they went ahead with plans to add a second story. When a terrible storm hit a year later, the river flooded, and the house was destroyed.If the couple hadn't brushed off those safety warnings, they wouldn't have lost their property.
这段话是说，检查人员告诉屋主说，他们应该把屋子建在离河边更远的地方。但是屋主非但没有听取这个意见，还又加盖了第二层。一年之后下了一场暴雨，河水上涨，淹没了房屋。如果这对夫妇没有忽略那些安全警告，他们也许不会失去自己的财产。
俗话说，小心驶得万年船，千万不能忽略任何可能发生的危险隐患。不过啊，有的时候又要有主见，不能人云亦云，受别人影响。比如我有个好朋友，是个服装设计师，特别有才。 但是刚开始创业的头几年，很多人都说他肯定不会成功。好在
She brushed off all the bad reviews.
他对这些负面评论根本不予理睬，结果才有了今天。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The homeowners were told by inspectors that they ought to move their home farther from the river. Instead, they went ahead with plans to add a second story. When a terrible storm hit a year later, the river flooded and the house was destroyed. If the couple hadn't brushed off those safety warnings, they wouldn't have lost their property.
谁都希望有个体贴疼你的丈夫或者男朋友，不过啊，可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幸运。要是碰上了下面例子里的这位 Phil， 可就要倒霉喽。我们来听听看 Phil 是个什么样的人。
Phil hasn't had many steady girlfriends. That's because they don't like the way he treats them. After a couple of nice dates, he expects them to always be available for him.Yet he rarely makes the effort to return their calls or text messages. Why should they want to stay with a guy who brushes them off?
这段话是说，菲利普一直没有什么稳定的女友，这是因为他们都不喜欢他对待他们的方式。几次约会之后，他就认为这些女孩子应该随叫随到，可他自己却很少尽快地回他们的电话或短信。为什么要跟一个经常忽略自己的人在一起呢？
这些女孩子做得对，不值得跟一个整天不把自己当回事的人在一起。大家可能已经发现了，这句话中说 Phil often brushes them off. Brush somebody off 就是忽略某人的意思。比如说
She's been telling her husband to see a dentist for his bad teeth, but he keeps brushing her off.
她让她老公赶紧去看看那颗烂牙，可是她老公却把她的话当成耳边风。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Phil hasn't had many steady girlfriends. That's because they don't like the way he treats them. After a couple of nice dates, he expects them to always be available for him. Yet he rarely makes the effort to return their calls or text messages. Why should they want to stay with a guy?Who brushes them off?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brush off， 意思是忽略、不理睬。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我就有个做生意的朋友，他创业的时候，大家都不看好他，都劝他放弃。But he brushed off all the pessimistic buzz and stayed focused on the business. 最后，人家还真的成功了呢。
Good for him.
而且他很大度，知道那些当初劝他放弃生意的人也是出于好心，所以没有记恨这些人。
He has a big heart.
对，心胸开阔，一点都不小心眼。
Wait, what's 心眼儿？
这个还真的不好解释，大概就是 thoughtfulness 或者 consideration for others。
Oh, so 小心眼儿就是 lack of consideration for others.
差不多。咱们来听听下面的美语怎么说，你就更明白了。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无穷要问的小心眼儿。
Wu Qiong, are you coming to my birthday party tomorrow?
I'm afraid not.
Why not? You're my best friend.
我不是不想去参加你的生日派对，可是你请了王贝贝，我可不想见她。
Why? I thought you two were friends.
你不知道，两年前我们去唱 K， 她走调了。我心直口快说了出来，结果她记仇，这两年没少说我坏话。太小心眼了，小心眼在英文怎么说？
You can say a person is petty. Petty is spelled P-E-T-T-Y. Petty. It means narrow-minded and mean.
Petty 就是心胸狭窄，小心眼。You have no idea, Jessica. You don't know how petty she is. 她一定还在记仇。Hold, 记仇是 hold 什么来着？
Hold a grudge. Grudge is spelled G-R-U-D-G-E. Hold a grudge, 记仇。But, Wu Qiong, I don't think Beibei still holds a grudge against you.
I don't know. 她表面上也和我过得去。But I think she still has a secret grudge against me. 她还在心里暗暗记仇呢。
Oh, come on. It's been 2 years. I'm sure she's gotten over it.
Get over it 就是不再计较的意思，对不对？
Exactly. To get over it means forget about it.
You know what, Jessica? You're right.我决定明天去参加你的 party. I want to show Beibei that I'm not a petty person, and it's time for her to get over it too.
That's the spirit.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形容某人小心眼，用 petty. 第二，记仇则是 hold a grudge against someone. 第三，不计较了，可以说 get over it.
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Oh, 小心眼就是 petty. Yanglin, did you know that petty can also mean small or trivial?
我知道 petty 也可以表示微小，比如说 petty cash 就是零钱。
That's right.
话说回来，我经常听见男生抱怨 ，Oh, my girlfriend is petty sometimes. 我女朋友有时候心眼特别小。I'm tired of her petty jealousy. 她心胸狭窄的嫉妒真让我烦恼。
Yeah, guys complain about us, but they have to admit that sometimes it's their fault.
没错，怪女朋友爱生气，心眼小，不如反省一下他们自己的行为。
Exactly. Remember the terrible boyfriend who spent $1,000 on his own suit, but only set a $20 budget for his girlfriend's birthday gift?
对，就是《美女三级跳》里面的那个 Kevin。说到他啊，今天咱们就来听听他的女朋友看到这些廉价的生日礼物会是什么反应。
美女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购物单元的高级课程。
Christine and Kevin are dating, and today is Christine's birthday. Kevin bought himself a $1,000 suit so that he would look good for their special date, but then only had $20 left to spend on Christine's present. He has to come to her apartment to give it to her.
这件礼物啊，肯定是 Kevin 去折扣店买的便宜货。我估计啊，这次之后，他女朋友一定不会再想理他了。
Well,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Wow, Kevin, you look amazing. What a nice suit. Is it new?
That's right, baby. It was a big sacrifice on my part because it cost $1,000. But I was willing to do it for you because I know you want your boyfriend to look good.
So you did something nice for me by spending $1,000 on yourself. That's an interesting way of looking at it, but never mind. Let's go out for our dinner date.
Wait a minute. Before we go out, you should open your present. Something tells me you're going to want to wear it to the restaurant.
All right.
Kevin 居然还敢把自己花$1,000买衣服的事拿来炫耀。哦，可怜的 Christine 一定以为自己收到的是一份超级大礼。
Kevin, what size do you think I wear?
Well, you know, I wasn't sure, so I just kind of guessed. I didn't worry about getting the size exactly right because you look so great in everything.
Well, do you think I'm really fat?This shirt is an extra, extra, extra large. This shirt would never fit me.
Yeah, but that's why it is such a steal. They couldn't find anybody to buy it, so they had to lower the price to $8. But don't worry. I think baggy clothing is really popular right now.
I don't think I would call this clothing. This looks like a sail for a sailboat.
Huh?Kevin 花$8给 Christine 买了件没人要的超超超大号衬衫啊。Christine 还说，这哪是衣服啊，简直就是船帆呢。 可 Kevin 居然还说自己是捡了个大便宜。
That sounds more like a rip-off to me.
All right, Kevin. Thank you so much for the lovely shirt. But hey, it looks like you got me some really nice pants. Wow, are these Prada? Thanks!
No problem. You know I spare no expense when I'm buying you things. Right, Christine?
Oh, you're the best boyfriend, a girl. Wait a minute. One leg of these pants is longer than the other. Kevin, did you get me a pair of defective pants for my birthday?
Well, you don't think I could afford a real pair of designer pants, do you? A regular pair of designer pants would have put me back like $100. These pants only cost $11.
啊，没想到除了抹布衬衫 ，Kevin 还准备了其他的烂礼物啊。
Yes, he bought a pair of designer pants, but they were defective.
对啊，虽然是 designer pants 名牌裤子，但却是 defective 残次品，裤腿不一边长啊。Professor Bowman, Kevin 还说 put him back， 这是什么意思啊？
To put you back means to cost you. For example, an expensive sports car will put me back $50,000.
Oh, put you back 意思就是花多少钱。好，那到现在为止 ，Kevin 的预算20块钱已经花出去19块了，还剩下1块钱，不知道他还买了什么恶心的礼物哦。
All right, Kevin, there better be something really good at the bottom of this box.Otherwise, you're going to be single in about 30 seconds.
Don't worry. Take a look.
Hmm. Oh, wow. This is such a cute hat. It totally makes up for all your other bad presents. Wait. There's a hole in it.
But it's just a little hole. It was so cheap because somebody returned it, and I thought...
You got me a used hat? Well...Kevin, I hope you really like that suit because you're going to need it to find a new girlfriend.
Ow!
Ouch! It seems like Christine got really mad.
那可不，要我说啊 ，Kevin 是自作自受。
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Yeah, great finale.
这一巴掌可真够解恨的。An unflattering shirt, a pair of defective pants, and a hat with a hole in it. 这些礼物烂透了。
They're even worse when you compare them with Kevin's fancy suit.
可不是吗? I don't blame Christine for snapping.
Neither do I. 不过说到买衣服。杨林，你还记得 black tie event 吗?
嗯，记得记得，就是特别正式的社交场合嘛。上次节目说，参加这种活动，男士要穿 tuxedo 燕尾服，女士要穿 evening gown 晚礼服。嗯，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要求吗？
嗯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and you'll know.
礼节美语。
Jim 要去参加一次公司庆典活动，特别正式。他问同事 Gary。参加这种社交活动要注意哪些事情
？Have you ever been to a black tie event?
Twice, actually. And to be honest, it was a bit boring both times.
Aside from the tuxedo, is there anything else I need to wear or take with me?
I suggest keeping all other accessories to a minimum.
I see. Any other tips or suggestions?
Keep your eyes open and just sort of do what everybody else does.And don't get drunk or talk too loud or draw any attention to yourself.
Okay, good points.
Gary 说自己参加过两次这种要穿礼服打领结的
black tie event.
觉得很无聊。他建议 Jim 最好
keep all other accessories to a minimum.
尽量少带装饰品。
Accessory is spelled A-C-C-E-S-S-O-R-Y, accessory.
是指手表、手袋等装饰物。他还告诉 Jim, 睁大眼睛看别人怎么做。特别要注意
Don't get drunk.
不要喝醉了。
Don't talk too loud.
说话声音也不要太大。
Don't draw attention to yourself.
不要让别人注意到自己。
You and Henry are acting lik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ompany, so you're kind of like ambassadors.
Wow. Now I'm really stressed.
It's not that hard. Just be a good conversationalist, and even more importantly, be a good listener. If someone makes a humorous remark, chuckle mildly, even if the comment isn't very funny. And remember, always smile.
Gary 说, Jim 和 Henry 这次去参加晚宴代表的是公司。
You're kind of like ambassadors.
是公司的形象大使。Jim 听后表示压力很大。
Now I'm really stressed.
Gary 则告诉他说,其实这项任务也不难完成,他们只要会聊天。
Be a good conversationalist.
做个好听众就行了。别人讲了笑话,就算不好笑,也要
chuckle,
跟着笑两声,脸上则要随时保持笑容。
Can I rent a tux in New York?
Absolutely. Do some research before you go and find a good rental company. They will probably deliver it to your hotel. Make sure the tuxedo fits well. Otherwise, you can end up looking pretty silly.
How much should I expect to pay to rent a tux?
I'd say roughly $100. You could probably find some cheaper options, but you want to look good.
Thanks, Gary. I really appreciate your help.
Not at all. It should be an interesting experience for you.
I hope so.
Jim 想知道能不能到纽约去租
Tux. Tux is spelled T-U-X. Tux.
Tux 是 tuxedo 的简称。Gary 建议 Jim 事先查一下，找一家服务周到、能够送货上门的租赁公司。
They can deliver it to your hotel.
他们可以把燕尾服送到 Jim 住的酒店。Gary 还建议 Jim 一定要穿上试试看。
Otherwise, you can end up looking pretty silly.
否则，如果不合适的话，看上去就会傻傻的。Gary 最后还说，燕尾服的租金应该在$100上下。
哦，这个社交活动还真不轻松，听见没有？如果别人讲了个笑话，就算笑话不好笑，你也得笑两声，还得 mildly, 不能放肆的大笑。
No wonder Gary said black tie events were boring.
对啊, this so-called party isn't fun at all. It's part of work.
So now let's take a break. Let's go surfing.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This is terrific. I cannot believe we are in Hawaii, Yangchan. Can you?
I can't believe it either. Patrick, 我们是不是要在沙滩上晒太阳? Did you bring your bikini?
Yangchan, could you be serious for just one moment?
Okay.
All right, Yangchan. I'm going to teach you how to surf. S-U-R-F. Oh, look at that wave. The waves are huge and just perfect for surfing.
Oh, 你要教我冲浪啊。Surfing in Hawaii. Awesome!
Surfing USA.
Let's take our surfboards out into the water and ride some waves.
Yes, Captain. Here we go.
Not yet, Yangchen. Okay, look, okay. No. You're doing it all wrong. First, lie down on your stomach, on your surfboard, and paddle with your arms out to where the waves are. The waves right here are really small. We can't do anything.
Lying down on my stomach.是这样吗?趴在冲浪板上?
Yes.
Like this?
Yeah.
Paddle with my arms. 用手来划水。
Yeah, okay. Great. This is good. This is far enough, Yangchen.
哇,我学会冲浪咯! Surfing is so easy!
You've got to be kidding me. Look, to really surf, you have to stand up on the surfboard while riding a wave.
哦,趴着不行,还要站起来啊!
This is what surfing is.Standing up on a surfboard and riding a wave.
I'm going to stay here and wait.
Wait for who? Michael Phelps?
Maybe.
Well, Yangchen, look. There's really nothing to be afraid of here.
Look, Patrick, I'm standing up. See you later.
Someone's going to have to go out and get her.
Stand up on the surfboard and ride the waves. 听着可真够难的，我八成是学不会。
Oh, come on. Have faith in yourself, Yanglin.
算了，我要是到了夏威夷，我宁可去学跳草裙舞。
Hula dance? Not a bad choice.
那当然了。好了，节目时间又到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蔚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拜。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川普总统星期四指责中国协助向朝鲜运送石油，虽然中国声称并没有违反联合国有关限制向朝鲜运送石油的制裁决议。川普星期四在推特上写道，逮个正着，对中国允许石油进入朝鲜感到非常失望。如果这种情况继续发生，朝鲜问题永远不会有友好的解决办法。韩国一家报纸星期四早些时候报道说，中国和朝鲜船只非法在海上对接，将石油运往朝鲜。联合国安理会上个星期对朝鲜最近的远程导弹试验作出回应，宣布采取新的制裁措施，限制朝鲜获得石油。朝鲜去年11月又试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许多美国专家警告说，这种导弹可以打到美国本土的任何地方。制裁寻求把朝鲜的精炼油进口削减 90%， 规定每年最多只能向朝鲜出口50万桶精炼油和400万桶原油。中国一再声称执行了对平壤的所有制裁决议，但是美国、韩国跟日本怀疑中国在执行联合国协议方面有漏洞。纽约市北部的布朗克斯区一座公寓楼着火，十几人丧生。纽约市长白思豪说，大火中有12名纽约居民丧生，其中包括一岁的孩子。纽约消防局长说，星期四大火的规模史上少见，造成多人丧生。当局出动了大约170名消防员灭火，抢救了若干逃离的居民，起火原因不明。至少四人在大火中受重伤。这栋公寓楼靠近世界知名的布朗克斯动物园。印度金融首都孟买，星期五一栋四层的建筑着火，至少15人丧生，数十人受伤，大部分死者是女性。火情在凌晨一点在最顶层的餐厅开始，很快就吞没了整栋楼。印度总统考文德通过推特向死伤人员的亲属慰问，并祝伤者尽快康复。印度媒体说，过去几年来，一些高档餐厅陆续搬到市中心的这栋楼，那里成为一个很受青睐的夜生活中心。着火的建筑内还有一些媒体设施，至少三个电视频道由于设备受损而停播，当局正在调查着火原因。寒冷的天气笼罩了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并将一直维持到新年。天气预报警告说，气温将大大低于冰点，应注意防止身体失温和冻伤。美国国家气象局说，在明尼苏达州的国际瀑布城，最低气温跌到摄氏零下37度，打破了1924年摄氏零下32度的记录。川普总统星期四在佛罗里达州在推特上发文说，美国东部可能会迎来有史以来最冷的新年前夕。他还拿全球气候变暖的题目开玩笑，发推说，我们国家现在要能受益于一点全球变暖就好了，其他国家不需要，原本还要花几万亿美元来阻止呢，多穿衣服。在宾州西北部，人们还在努力从几天前降下的 1.5 米积雪中拔出汽车，气象预报说，马上还会有25公分的降雪。脸书公司说，他关闭了卡德罗夫的账户，是由于这位得到克里姆林宫支持的车臣领导人是美国政府予以金融和旅行限制制裁的目标。脸书在星期四的一份声明中说，他有关闭卡德罗夫在脸书以及脸书拥有的 Instagram 的账户的法律义务。美国财政部的海外资产办公室12月20号宣布对车臣领导卡德罗夫制裁。目前不清楚脸书公司是否也在关闭其他被列入制裁名单者的账户。苹果公司对降低老机型手机的速度表示道歉。苹果公司星期四在公司网站发表声明说， 我们知道你们中的一些人感到苹果公司辜负了你们，我们道歉。我们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有意缩短任何苹果产品的寿命，或降低用户体验的质量，以迫使用户升级。本星期早些时候，苹果公司承认他曾经采取了减慢老苹果手机速度的行动，编写了一个可以测试苹果手机处理器的软件的灵长实验室。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 VOA 卫视12月28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美国纽约时报昨天刊文称，中国正在对西方得寸进尺，试图在全球压制西方价值观和破坏民主国家所享受的自由。还有分析说呢，一场全球范围的反中共情绪正在酝酿，不仅美欧和澳大利亚公开谴责中共渗透和诋毁西方自由民主价值，一些曾经与中共关系不错的国家也因为一带一路的高压而产生了不满。那么全球的反华情绪是否空穴来风？面对中共集权统治下的影响力输出，西方是否正在全面觉醒？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是否真的强大到可以统战全球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参加讨论。一位呢是美国以色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威正教授。王教授你好。
主持人早。
好的。
听众观众大家好。
非常好。那么另外一位呢是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夏教授你好。
你好，大家好。
好的，欢迎两位教授，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首先呢，我想请这个王威正教授呢，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就是说呢，讲到这个西方的这个反共情绪、反华情绪啊，那么它究竟是不是空穴来风？我们首先需要看一看，那么关于这个中国威胁论，那么这个中国对西方的这个威胁、对自由世界所构成的这个压力呢，是不是真的存在？那么它在哪些方面存在？王教授，
我想最您提到的这个现象的话，就是西方40年以来跟中国交往的一个主流政策，所谓的交往政策，就是 engagement 这个政策的一个盲点。就是因为西方的国家的话，政府也好，是人民也好，一开始的时候都认为说，中国的话，如果透过国际间的交往的话，会让它更像我们啊，就像西方的崇尚的自由民主啊，还有开放的社会。但是没有这个交往结果的话，其实是一个不对等的交往。怎么讲呢？就是说西方国家的话，包括台湾在内，基本上来讲的话是自由开放的社会，所以各种言论自由的话都加以保障，而且任何行为的话，只要是没有犯法都可以。但是交往的对方中国的话，它并不是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所以它会它一方面是一党专政，另外一方面的话在于自由权利方面有很大的限制，所以它把它这些价值呢也逐渐的输出到西方国家来。比如说任何的个人也好，或者是机关也好，如果要跟中国打交道的话，必须要考虑是否能够适应中国所需要的这些价值。所以就发现了说，不管在政策辩论上面，甚至在学术的讨论上面的话，都觉得说北京的这个黑手伸到这个西方的社会。我觉得这是西方过去40年来交往政策最大的一个盲点，就是说当初这个假设哈完全没有成立。
好的，谢谢王教授。接下来夏明教授，我也想问问您啊，这个类似的问题。那么就说到呢，其实中国官方有这个他们的这个文人呢，也谈到说，中国一崛起呢，这个全世界都似乎到了今天之后呢，相当的这个有一些恐慌。但是呢，相对于从前的这个英美、德日这些国家的这个崛起呢，好像西方世界呢，并没有如此的恐慌。那么其中当然除了这个德国和日本呢，当时引发了这个世界的恐慌，他们后来呢，是改邪归正了。那我想问问您，就是中国的这个崛起跟西方刚才我们提的几个国家的这个崛起呢，究竟有怎样的这个区别？
对，我们看到世界国际政治经济了，那么遇到了三次这样的挑战。
嗯、
那么一次呢，当然是二战。那么二战呢是法西斯，然后有那个纳粹德国，然后还有苏联共产主义，还有日本的军国主义，那么崛起。那么第二次挑战呢是冷战以后，那么共产主义阵营，那么尤其苏联为首的那么这么一个超级大国阵营，跟美国的西方国家集团呢，那么形成了一个挑战。那么现在应该说中国的这个崛起，我把它叫成红太阳帝国了，它的崛起了，应该说是第三次挑战。那么其实呢，它有一些那个相同，也有些不同。其实三次挑战呢，都给西方的民主制度形成了比较大的威胁，而且可能呢，胜负了那个到底归谁了，那么还难以决定。那么但是我们看到二战呢，那么西方国家最主要的就在于，尽管欧洲国家那么纷纷的沦陷，那么纳粹德国呢，那么势如破竹的那么征服，但是呢，美国作为世界民主的这个后援，世界民主的这个兵工厂，那么是非常积极起了很大作用。那么冷战时期我们也看到，美国呢是把它的整个盟国那么都给团结得非常紧，建立了整个西方的自由贸易、经济、政治体系。那么最后呢，把那个苏联呢给拉垮。那么现在的问题就在于，中国对那个西方国家的挑战，应该说已经持续了将近十年左右。但是西方国家呢，现在有点后知后觉，那么现在终于醒了。那么但是在这个醒的过程中，有个最大的问题就在于，美国那么尽管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已经提出了某些那个整合和那个统一西方的那个步伐。但是呢，我觉得美国现在呢还没有那个起到他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两次面对西方、面对危机的这么一个领导作用。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根本的不同。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你也可以看到了，从德国那么到那个苏联到中国，那么这种文化的异质性呢是在逐渐增加。那么因此对美国对整个西方的体系的挑战呢，应该说力度更大。那么但是呢，西方国家的应对呢，我觉得好像目前还没有见到非常好的良方。
嗯哼，好的，谢谢蔡明教授。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王教授啊，那么说到这一点的话呢，我们不妨来仔细看一下这个习近平的在十九大上说，中国要在2050年之前建成为世界的这个强国，那么他要主宰全球的这个技术、金融和安全。那么我们回忆一下，在五年前习近平说呢，要当这个亚洲地区的这个盟主啊，那么您觉得这个五年过去之后呢，中国是不是做到了这一点？那么到2050年之前呢，中国是不是也能够做到习近平现在所这个誓言要做到的呢？
我觉得这个十九大，特别是就是说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的展现的这个积极的企图心，
嗯，
那可以这样讲，就是说这个中共的这个外交的话，已经正式扬弃了这个邓小平时代所标榜的这个韬光养晦的这个基本的策略，现在能够希望有所作为。我记得几年前我到中国大陆去讲学的时候，在一个智库吧，很重要的一个研究中心，谈到了这个前副国务卿 Robert Zoellick， 后来做了世界银行的行长，曾经那时候启勉中国的一句话，就是希望中国崛起之后能够做一个这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就是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那时候他们的研究员并不喜欢这个说法，就认为说是谁能够对他们这个指指点点，就是说谁能够来做这个所谓的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他们喜欢 stakeholder， 因为他们认为的话这个是跟美国的话平起平坐，但是不喜欢由美国来定义是谁是 responsible。 那现在这个习近平十九大的报告的话，展现出高度的企图心，中国不但要做一个 stakeholder， 而且要在地区呢做一个盟主，甚至呢在这个美国逐渐向内这个倒退的时候呢，他希望能够在世界事务上能够扮演一个另外一个替代的一个模式。就换句话讲说，这个的话可能希望能够产生一个磁吸的效应，不管在地区也好，在全球事务上也好，能够希望更多的国家向中国来靠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嗯，好，谢谢王教授。那么夏教授，我想再继续追问您，就是我们看到呢，其实在技术领域，我们看到像是这个谷歌、领英这个脸书等等，这还有苹果啊，那么他们呢都在纷纷的向中共靠拢，因为中共呢是用一些市场份额这个东西呢，用西方媒体的话说是作为诱饵来诱惑他们。那么他们现在呢也开始在接受这个中国的他的这个游戏规则。那您认为呢，在未来的这个一段时期之内，这个会不会成为这个西方商家他们所要走的共同的路线呢？
对，
我
认为
这。
哦，对不起，夏教授。夏教授，嗯。
对，我不认为了。 对，我不认为呢，那么现在会成为一个更大的一个趋势。相反呢，我认为西方的企业呢，那么对中国的市场现在有一个更现实的评估。那么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国家了，那么对中国的热度了是在降低。那么包括中国的许多的那个中资的企业了，也在西方国家退市。那么你也可以看到了西方国家的投资者了，那么对有中国元素的这些东西了产品呢，那么也逐渐在降温。所以呢，我觉得如果中国国要用那个市场来作为压力了，它的杠杆能力呢就是在越来越小。那么相反呢，如果我们看到最近那个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报告，那么美国国家安全那个整个战略报告不仅是讲美国，而且它是跟世界各国的协调。那么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对中国的强烈的反应呢，不仅是西方国家，而且刚才王教授也讲到，从台湾那么到新加坡，这就两个华人的那个就是为主体的国家。那么他们呢，无论是在最近那个蔡英文政府，那么他对就是所谓的那个就是新党的那么这些清理，那么还是像新加坡对有华裔的那个美国学者黄金的驱逐了，你都可以看到了。那么这种那个行动呢，那么是一种具有全球范围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我认为如果西方的政府那么敢就是给他们的企业去撑腰，那么而不像过去了，那么西方国家政府呢是非常消极的。那么我相信西方国家的企业了，他们呢逐渐呢也会对中国政府了，那么逐渐的那个强硬，也就是说在用那个就是跨国公司的这种那个地位了，跟中国进行谈判的时候，我相信他们的那个杠杆能力呢也会增加。
好的，谢谢夏明教授。那么我们有许多这个听众观众朋友们已经在现场等待，希望来发言。那么我们来看看他们有什么话要说。首先呢，第一位是河南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哎，你好啊，主持人。
你好，请讲。
哎，我想说呀，这个西方不用担心说中国这怎么着，因为我们马上啊就跟你们一样了。为啥呢？我们不过圣诞过毛诞，明年就不穿西服穿毛服，然后不用公历用毛历。过两天我们电视电影也不看了，就看毛片了。你看这个西方跟中国都看冒片儿，这不多好的事儿啊。
好，谢谢河南的陈先生，谢谢您。陈先生是用这个讽刺的口吻说，这个中国的生活水平马上赶上西方，尤其是在电影方面啊，会看上毛片。那么他这个意思呢，当然是这个毛的双关语。接下来呢是河北的蔡先生，您好。
您好，我想问嘉宾一个问题啊。现在的习近平与当年苏联勃列日涅夫，我总感觉好像有很多相同之处，比如说整个社会从当初比较相对宽松，然后忽然进入一个比较严格。从当初可以批，比如批前任领导人苏联，批斯大林，现中国批毛泽东，到现在由批到就是赞扬，然后个人崇拜，就是又重新刮起来。还有一点就是当年苏联是靠石油取得了短暂的就是外汇储备，就是短暂的经济繁荣，然后对外积极扩张。中国好像现在也开始这种同样道路。我想问一下嘉宾，就是两者之间是否有可比性？因为两者之间其实也是面临很多问题，比如经济下滑等等一系列。当年苏联靠的是武器对外扩张，中共靠的是糖衣炮弹，就是萝卜加大棒，就是经济大单来吸引分化瓦解西方国家。我想问一下就这个问题，
好的，
有没有相同之处吧。
谢谢河北的蔡先生，明白您的意思。等会您的问题我会请两位嘉宾都来加以这个回应啊。那么接下来一位呢是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你好，宇宙好。
你好。
到了年终岁末了啊，首先祝时事大家谈节目组的朋友们啊新年快乐。我想互联网是个好东西，像过去来说吧，像我这种穷光蛋要想参加这些时政的讨论都很难，现在我居然就可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所以说总的来说还是要感谢时事大家谈，感谢美国之音啊。我想那个美国的迪士尼有一个木偶奇遇记这样的电影，也就是说一块木头它也总有人要监督的，就是那个小蟋蟀，那个小蟋蟀的名字呢 就是良心。所以说大家也可以去监督习主席啊，虽然我们大家都是太年轻太简单，有时候还有点幼稚，但是呢有监督总比没有监督要好。想一想吧，就是香港跟南华早报都被有钱人给买了，北京的这个低端人口，也就是弱势群体了，其实过去叫无产阶级啊，北京的这个弱势群体居然没有人听到他们的声音。如果有人去采访的话，还会被共产党的这个刀把子枪杆子追到，从北京追到天津。所以说啊，美国之音还是很宝贵的啊。做节目就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希望大家把这个节目做得越做越好。谢谢，
非常感谢您向高先生提出的对我们的表扬以及美好的祝愿。好，那么接下来我想请两位来回应一下。首先请王维正教授来回应刚才河北蔡先生提出的，现在的习近平跟前苏联的某一个历史时期这个领导人呢，是不是有相似之处？其中有没有一些内在的联系？
我觉得河北这位观众的提的问题很有意思，就是让我想到说，在苏联这个倒台之前呢，在崩溃之前的话，几乎西方没有人相信说苏联会崩溃，就是说在它真正崩溃那一刹那之前的话，大家都认为说苏联是非常非常强大，不可能崩溃的。这在于说它是一个闭锁的社会，那讯息的话很多东西的话是不透明的。那现在中共会不会这个样子呢？当然毫无疑问的说，习近平他对个人权利的还有这个制度这个权利的集中的话，确实是达到了这个毛以来的前所未有的这样的一个地步。但是那个中共的内部的话，也有很多很多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那当然没有错，很多人会事后的话都是所谓的 2020， 就是说当年那个张家敦预测中国会崩溃，结果中国没有崩溃。然后日裔的美籍学者福山 Francis Fukuyama 讲说历史会终结，结果也没有终结。现在习近平要拿中国的模式来对这个治理全球治理能够提出贡献。我觉得现在谈说是否这个现在的中国跟当年的苏联有相似之处的话，我觉得这个不能够完全排除。直到它崩溃那天之前的话，我们都不会知道。
嗯，谢谢王教授。那么夏明教授，您的看法呢？
对，历史呢当然是有相似之处，而且历史呢，因为我们在预测中国未来的发展，这充满了风险。但是呢，那个我们也可以看出有些规律性。但是有一点呢，我想那个指出了，就是在那个整个苏联的发展过程中，那么其实他取得的成就，尤其是军事方面的技术方面的突破了，在许多方面呢比美国呢更有原创。毕竟是第一个把卫星放到那个就是太空的是苏联人，而不是美国人。那么同样的，我们也看到了，因为苏联呢它的资源呢非常的丰富，人口呢那个比较的相对于中国来说就比较的稀少了。那么所以它整个文化素质和经济水平呢比中国现今呢其实不低。而且就是我们看到的所谓的苏联人他的所谓的饥荒，那么或者是挨饿，那么主要的是因为那个就是肉食品或者奶制品供应不足，而不是说他们如果把那个食物谷物或者是那个马铃薯用来吃他们不够。那么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到了，就中国呢在一个其实更低端的那个层次呢在挑战美国。那么但是呢中国呢它总是用它的所谓的我的体太大，因为我的人口多，那么这样的话呢就造成了一种虚幻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如果苏联挑战美国有许多的盲目的自信的话呢，那么今天呢中国挑战整个西方世界，那么甚至挑战整个就是全球的那个50%以上的这个民主国家联盟了，那我觉得有更大的虚幻程度。
嗯，好的，谢谢夏明教授。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我们有许多的这个网友呢在网上来留言了，我们来看一下分享一下部分的留言。其中第一个呢是 Ed Chow， 他说呢，中国发改委近日出台了企业对外投资管理办法，要求中国企业投资外国媒体等敏感行业需要报发改委审批。那么请问嘉宾，这个办法的出台是不是可以说明北京当局已经注意到外国呢被统战的担忧呢？这样的管理措施能多大程度上消除这样的担忧？接下来一位呢是竹林七贤，他说中共虽然是外强中干，貌似强大，可是独裁专制呢都有个特点，就是内心越虚弱，危机感越大，又越要表现出强硬，只有这样才能欺骗人民，从而巩固独裁专制。 接下来一位是玉玺，他说反中共是正常的，一个把自己国民视如草芥的政府，妄图推广自己的价值观，不被抵制才怪。我还嫌他们给中共的态度不够强烈，不能够让中共放弃独裁。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就是说关于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中国现在对世界的这个威胁，那么世界认为它有威胁，这是不是有道理？那么根据两位的分析来看呢，是有一些它的这个客观的根据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世界它是不是在全面的觉醒呢？那么首先我想请问这个夏明教授啊，就是中共呢有一位这个高级干部，所谓的这高干呢，他当时也是一位文人啊，他名字叫这个蒯哲元，那么他是说呢，其实对于中国的这个崛起呢，西方呢可以说是破解无方，化解无力。那么我想请问夏教授，就是他这个说法，您觉得有没有道理？那么现在西方呢，究竟是有没有这个化解的方法和破解的力量呢？夏教授，
对，刚才王教授也讲到，那个就是西方国家呢，面对中国的崛起了，那么他有一个不同的态度，有一个转变。那么第一个态度呢，就是王教授刚才也讲到，那么是一种接触政策。那么接触政策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前提就是现代化理论，就认为如果中国的经济出现成长，那么市民社会了，那么就会出现，那么老百姓的那个各种素质会提高，他们对民主和自由的这个就是渴望了也就会增加。那么应该说中国对老百姓的那个就是老百姓对民主和自由的渴望也在增加，不然就不会有八九那个就是民运，也不会有最近的这些维权运动，也不会有无干的那么这种那个抗争。那么但是另一方面呢，那么中国共产党呢，那么他意识到这种老百姓的民权意识对自由的渴望呢，那么其实就是对共产主义专制统治的一个终结。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呢，那么就出现一种那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这么一种反应。那么但是呢，我觉得目前呢，尤其是从上个星期的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边，那个川普的总统呢说的就很清楚，他说过去的20多年，我们希望中国那个强大，那么我们的这个基本的前提呢就错了，以为中国呢会遵循国际的价值观，能会跟我们一样，能尊重我们的一些这个理念和我们的生活方式。但是他的这个前提了，证明了是错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呢，那么就采取了一个完全那个就是非常鲜明的一个措施，就说我们要用实力来保护美国的价值观，保护美国的经济利益，在全球呢，无论是在国际那个层面，还是在经济层面，还是在文化层面，必须对中国呢，那么进行一个就是反击。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恐怕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这也是西方国家，那么在美国的协调下呢，西方国家的一个大的一个提醒。
嗯哼，好，谢谢夏教授。那么接下来我想同样请问王威正教授，就是关于的西方现在对中国的这个他的反击啊，那么是不是有能力？还有呢，他目前正在做一些什么样的这个事情？甚至呢，包括像巴基斯坦这一类曾经是中国的这个小兄弟呢，也因为“一带一路”上的一些这个投资债务的这个压力呢，也开始对中国有一些这个反感。那么您怎么看现在全球的这样一股这个潮流呢？他对中共的这个他的扩张的这个应该说战略或者政策呢，会有怎么样的一种影响？
其实我觉得这个西方，甚至于包括这个中共的这个铁杆兄弟，对中国的崛起还有他很多的这个作为的话有所警觉，这个本身的话就是一个很大很值得注意的也很重大的一个转变。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刚刚夏教授提到了这个历史之前的两个重大的这个挑战，比如说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纳粹主义对于这个西方世界的挑战，另外一个就是冷战时期共产主义对西方的挑战。大家都不要忘记，就是说民主社会的话，它基本上是一个开放多元的社会，而且要打仗的话，人民要付出代价，所以它动员起来的话总是比较慢的。那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国直到1941年才正式对轴心国宣战，那其他的国家的话已经打了好几年了。但是它加入之后呢，它一旦加入之后呢，它就会动员其他力量，而且民主国家的话出兵的话，它是有正当性的，所以这个就决定了这个战争的这个胜负。那冷战时期的话，苏联在1945年这个雅尔达密约之后呢，就开始这个建立它这个帝国的这个梦想。但是美国真正等到要那个冷战的防线弄好的话，已经差不多1950年以后。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当然现在的中国这个扩张的话，不像过去纳粹和苏联那样，就是说占领别人的国土，推翻人家的政权，就是说还没有到达那个地步。但是他很多的作为的话，比如说对西方的言论自由的这个腐蚀，然后对于这个其他开发中国家，包括巴基斯坦、斯里兰卡这种帝国主义的这种做法的话， 已经引起很多国家包括他自己兄弟在内的一个警觉，我觉得这个本身的话就是一个值得探讨值得注意的方向。
嗯哼，好，谢谢王教授。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部分就进行到这里，我们非常感谢夏明教授和王威正教授来到节目之中，也感谢各位观众和听众的参与。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没有办法接听所有观众的来电和分享所有网友的评论。时事大家谈呢是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请您继续按时锁定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宇宙，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